陈老居士，你底家在找什么物件？我在找我的钥匙。你确定钥匙在那里吗？他说不是，我钥匙在那个黑暗的地方。啊，你为什么在灯底下照？因为只有这里有灯，那里没有灯。你明明知道你要的答案不在路灯下，你为什么一定要现在路灯下去找呢？你为什么不想办法拿手电筒，或者是火柴，或者是各种照亮的工具，离开你这个熟悉的光明法界，离开这个熟悉的安全法界，离开这个居爱性，离开这个居爱性，到可能有的地方去找。你必须相信嘛。如果你一直不断困在你自己安全领域底下，你依执什么，你就被居爱在你依执的条件底下，这个就叫做世间。而我要你得到的是出世间，你不肯出世间，你怎么能够失意呢？所以如来果位是告诉你这样子，如来只是叫你做什么事就要如其因缘条件，你不如事情就没办法完成。你如果老要自己什么都不动，对不对？我什么都不做，好吃懒做，什么东西都不学，你要让自己这一切功德都自然成就，没有这个事情。所以出世间就是要你出离开你自己的依止的条件。你知道虽然你依止那个条件，可是它也是拘碍你的法界。我举个例子，今天全天下如果给你有天下最大的力量，什么东西你搬不动？当你今天坐在哪个椅子上，那个椅子你绝对搬不动。当你脚翘起来，完全盘坐叠坐在椅子上，那个椅子纵使你有通天的本事跟力量，你就是搬不动，对不对？所以佛法叫你要去搬动搬不动的东西，那个就叫做我跟我所有。我坐在我所有的这个椅子上，天底下最难搬动的东西就是这个我跟我所坐在的地方，它就是我的法界，它就是我的居爱。这个居爱就要你尽一生一世乃至于三大生起去完成搬动它的立场。其实搬动的方法是什么？金刚丹，你只要屁股离开你的椅子，你就可以搬动你的椅子了，有那么难吗？这就是出世间的理由啊。你学习不要抑制它嘛，不要抑制它会那么恐怖吗？只是因为你习惯而已嘛。难道你只有那样子的方法吗？你能没有别的可能性吗？你只要屁股离开你的椅子，你不就可以搬动你的椅子了吗？你自己坐在上面，你怎么搬得动？不可能嘛。所以你要完成解脱，你一定要离开你的椅子。所以只有证无依住智才可以完成解脱。波尔经如是说，华严经如是说，唯识瑜伽行派如是说，最后就是要证到无所依，得到一个无所得，而不是完全空空哦，不是什么都没有哦，就是要你离开你习气的居爱，只是这样，解脱只是这样子，而不是去一个你根本不晓得是什么东西的地方。只要你把出世间当作是一种习惯，而你根本不可能离开所谓的世间跟非世间，没有什么世间跟非世间的差别，只有你今天有我执没有我执，有法执没有法执的差别见而已。所以你要练就一个出世间的勇气，这个勇气是需要一点智慧，对不对？而真正去试试看，你多试个几次，觉得无碍，不发生妨碍，你自然得到无碍智了嘛。所以无碍智就是无依住智，你真正无依住智，做什么事情才会无所挂碍，远离颠倒梦想，就近涅槃，不就心经的最后一句话吗？所以也就是要证到这个地步，这个地步叫做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好，那接着讲无动。当你能够达到这个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不动的智慧。什么叫不动呢？吹拂一切外道的议论，不为外道议论之所吹拂，是名无动。你一眼就可以看穿外道议论。我们礼拜六下午有一票人，有二十几个人在那边学十六议论，学了半天脑袋瓜就打结，每次只要读完议论就觉得对对对，真的有道理，可是那明明都是外道的理论，可是你今天听来就觉得对啊，是安内啊，啊不干嘛弄，问题就在这儿，你的心啊随言语就飘动了， 只要那个人言之成理，你不就信了吗？对不对？你到底有多少智慧能够去看破他到底是不合道理在什么地方呢？你今天是不是会随顺这些议论的分别，而不知道真实意是什么？所以你真正能够无所依止，在这个无挂碍的法界当中，你才会看到实相。你看到实相，才不会被外道的议论所吹服，因为外道议论永远离不开两件事儿，一个就是我，一个就是实我，一个就是实法的执着，对不对？而且他们一定用名言，用名言去建立实我跟实法的执着。其实根本见只有这两件事儿。你只要不借名言产生实我跟实法的执着见，那么你就不会被外道议论种种名言戏论所吹服。这个名为不动智，这个名为不动智。所以不动智就是恶空的智慧，你能够见一切法离名言正无二的智慧，也叫做不动智。好，接着解释无上。什么是如来果位无上的功德呢？你看底下说了，与所知障得清净故，是名无上。所以无上是不可能你再有通过完成一切的所知境界无颠倒。如果你能够见一切的所知境界无颠倒，就叫做所知障得清净。而什么叫做所知境界呢？所知境界就是你的生命境界，就是你的运界处，名为所知。这个运界处就展开一切的有为法无为法一切法，所以它也是一切法。你只要对于运界处生命现象，你不再有常乐我净的颠倒，你也不再坚着坚持的觉得无常苦空无我，你离开常无常苦跟乐，有我无我净跟不净，你离开一切的两边，这个时候我们叫做与所知障得清净。所以请在与所知障得清净旁边就讲到正离二边啊，无戏论涅槃界。正离二边无戏论啊，离戏论涅槃界。正到什么？正到一个离一切法的二边，不再随着名言戏论熏习戏论分别的那个远离烦恼逼迫的境界，这个叫做欲所知障得清净故。请问还有什么心入境界会比这个更高呢？所以其实真正的心入境界就是要把这个实相搞明白，不再颠倒所见，只以为实，对不对？所以连烦恼的体都是空寂，你不要离开烦恼再去求一个清净涅槃，对不对？远离一切二边的所知障不清净的假象，你才能够真正正到离二边无戏论的涅槃界。界就是种子，就是你那个清净的本心，你能够栽培这种真正无为无乐的种子显现出来，一切的性德不离开这样的境界。那么没有什么心的境界比这个更高了，名为无上。所以你今天断一切所知障之后呢，你不管跟什么人讨论，你跟小孩子也能说话，因为你跟老人家可以说话，你跟高知识分子可以说话，你跟这个所谓的这个欧多维亚迪也可以说话，对不对？你跟司法界一切的友情跟他也有话说。为什么？因为你与所知障得清净，你没有挂碍，你可以一直不断的学习新东西，对不对？所有一切的法界众生都可以教你很多你可以学到的更殊胜的智慧。所以那种平等真如的修养，才是真正所知障得清净之后的一种无上解脱如来果位的性德。所以在这边算是解释得很明白，如来果位有五种性德。它的时间是久远劫，它能够胜过自求解脱的二乘道，它离一切的名言，也不是五蕴所拘碍的法界，它不为一切外道议论我所我法二执所局限，名为无动。他能够于一切所知障得无颠倒见，正无离二边的无戏论涅槃界。所以他的果位没有什么比得上， 用这五法来形容如来果位，而只有透过菩萨种性六度的完成，才能够有因相果，有果回向因，有两重回向来完成如来果位，展现出这五种功德相。这样解释得很详细了吧？啊，虽然里面动用到很多的法相哈，那么你们只要多听默学多讲几次，那么你前后文再去读其他的章节，都会再解释的比我说的更明白。啊，慢慢开始熟悉，因为其实佛法到最后，如果谈到解脱道，无非就是那几样东西，一直不断的反复，一直不断的练习而已。啊，此为菩萨种性堪能证得故，是故说彼为证得因。意思就是说，你要做到这五种功德究竟的完成，只有你具备菩萨种性，你才动得掉，要不然你中间就会退了，对不对？求少小的果就满足了。所以呢，唯有菩萨种性才能够堪能证得。所以说，只有跟六度相应的功德，菩萨种性才能够证得这五种性德圆满的如来果位。那么另外呢，就是所余的声闻独觉种性无此堪能，为证得因不因道理。如果你说声闻独觉可以证得大乘的如来果位，怎么说不合道理，对不对？因为他们没有这种耐烦能够陪伴众生完成一切善法的学习的功德相啊，他们没有这个观念呢。啊，好，由此我们可以不自夸，对不对？也不去欺负别人，合理合情合法的举出真实的证据跟道理，有教有理有譬喻，让我们来充分通达为什么菩萨种性，唯有菩萨种性才可以完成如来果位，对不对？所以菩萨种性的确也可以称为叫做如来种性。而这个种性呢，你离开一切的成见，你都应该相信这六度功德相应的是本性因耳、自性因耳、法性因耳。由此也密意所说，众生皆有佛性。可是唯是瑜伽行派不想说这么一件事儿，因为佛法从缘生，绝对不可能无因无缘不假修正，一个人躺着睡觉就会自动如来果位从天加冕就下来了，不可能这个事儿。为了要劝修正起修加行起见，安立五种学道下手的因缘，是绝对有其必要的啊，是绝对有其必要的啊。由此这么一说，好，底下呢就讲种性相的各种因果关系，接下来来分别有染无染别。好，这段文是说，种性菩萨就是具有前面六种波罗波罗蜜多相应功德的种性菩萨，乃至未为白法相为四随烦恼，若具顿点不具之所染污性，与如是白法相应。这有点拗口，意思就是说，如果具备有种性，前面六种波罗波罗蜜多功德相应的种性菩萨，如果没有被以下四种障碍白法的随烦恼所障碍的话，那么你以上所列的这六种功德白法白净业你会发起来。那么也就是反过来讲，如果你今天虽然具有种性，假定又发生了以下所列举的白法相违的四种随烦恼的话，那么你的种性的初相就可能显现不出来咯。而显现不出来不要遗憾，也并不代表你就没有菩萨种性。话再说更深一层，当你今天看到你今天怎么样都发不了这个心的时候，菩萨心的时候，你也不要太快去论断你不是菩萨种性，先去检查有没有底下这四种随烦恼相应，更要去检查有没有后面四种因缘相应，再来去推断你今天应当要怎么下手学习菩萨的菩提分法，栽培菩萨的种性善根。所以我们来看看，如果你有这四种随烦恼相应的话呢，你前面六度相应的菩萨种性的初相你就发不出来了啊，发不出来了。所以底下说，若被四种随烦恼所染污，以上六度相应的功德白法皆不显现啊。比如说啦，你可能惑于一时生诸恶趣，菩萨虽生诸恶趣中，因为有种性力故， 因之与余生，就其他的众生，跟其他众生生在恶趣呢，有很大的差别。所谓什么呢？所谓比菩萨久处生死，或时时间啊，新闻风版那个字是错的啊，时间的间，或时时间生诸恶趣，虽暂生彼，速能解脱，虽在恶趣而不受于猛力苦受。如于有情生恶趣者，虽处为苦而能发起增上厌离心，于生恶趣受苦的有情生起悲心，就看到同样这一趣其他的有情正在受苦，你自己虽然也受苦，可是你反而会为那些受苦的有情生起悲心，而你自己呢，会对于这个受苦的因缘事，你会增上厌离，不会有贪染心，你反而会看到其他的众生在那边受苦，还贪染那个受苦的因而不知处理，你会生起悲心。而如是等事，皆由种性顿点佛的大悲因顿点之所熏发。是故当知，菩萨种性虽生恶趣，然与其余生恶趣者有很大的差别。这段文其实不难，我大概举一个公案例子。释迦牟尼佛的本身故事有这么一生，他生到地狱去，然后呢受那个牛犁之苦，他要背啊背那个都有刺的啊那个带，然后拖那个铁车去犁田啊，那么那种东西一插命就血流如注，就会死掉的。那有很多一样的地狱友情都一样的受苦，可是呢佛因为他的种性的缘故呢，就看到别人受苦，他就把那些已经倒下那个人的车啊，那个背带背在自己的身上，用力往前拉，当一拉身形就粉碎了，一粉碎之后呢，他在地狱的报就尽了，对不对？就升到刀立天去受福报。所以由此可以看到一个菩萨种性的不同在哪里，虽然他有因缘会升到恶趣啊，不见得是地狱了，可能恶鬼，可能畜生。所以你看在佛的本身故事当中，他也曾经报得这个七色鹿啊，他也做孔雀啊，记得他当孔雀王的时候呢，他被关在大鸟笼里面当作观赏的玩物，每天大家都那个饲养主都送来很多很好吃的东西，所有的孔雀都没吃啊吃啊吃得肥嘟嘟的，那飞得肥嘟嘟，只要旁边有人拍手啊应和，哎呀那个孔雀毛就竖起来了，哎呦，趾高气扬的这边走，你再怎么走也不过是一只孔雀嘛，有什么好了不起的？可是释迦牟尼佛他的本身做孔雀王的时候，就一直不断跟旁边讲，可是旁边只有另外五只孔雀跟他同样的心，于是他们就再怎么好吃的东西现前，不吃就是不吃，一直瘦，一直瘦，一直瘦，瘦到那个鸟笼的缝穿缝而出，就只有佛带着那五个。后来的五比丘离开孔雀笼，离开那个樊笼，离开那个樊笼而得到真正的解脱。所以佛的语言一开始就是跟着他当时本身故事离开那五只孔雀，最初能够有听佛说法的因缘，这些都是过去生有种下这个因缘。也就是说，你只要有一生发过菩提心，受过菩萨戒，多少的熏习过六度，那么长养一些大悲心的佛菩提的正因，在阿赖耶识当中，你今天遇到境界，不要只看到我在受苦，你往外看去，多少众生可悯有情在那边同样受苦，反正我一拉我知道，一拉身形就粉碎，既然我粉碎，拉一条也是粉碎，两条也是粉碎，多拉几条又何妨。所以学戒的人，学菩萨戒，学璎珞梵网经菩萨戒，最高的修养，弘一大师说就是愿带众生苦。可是问题能不能带？老实讲不能带，只是那一念意乐心。今天如果你这个身体已经不堪用了，反正就是烂命一条就要死了，你就在佛前就这样发心嘛，把全天下所有我能担待的苦因缘都在我身上，这个时候让我受了吧，对不对？就让我受了吧，反正也就是死命一条了，我多受一点也没有损失多一点啊，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整个修行就是那个增上益乐的发起，增上益乐的发起。所以菩提心、大悲心的佛菩提的正因就是这样子来熏习。所以菩萨种性在这里看出生诸恶趣种种三业的功德差别，功德差别。所以在此就看到，但是呢，有些人不然，有些人就逼着在意你所现行的四种随烦恼，会逼着急着去迁就那四种随烦恼，让你的身心不要受这种四种随烦恼的牵缠。可是没有想到，越去随顺他，越去迁就他，你被他绑得越牢。好，所以我们来赶快来看一下这边所表列的四种随烦恼。你本来有这样子的菩萨菩提心，你也愿意有这个益乐，可是你发不起正行，你要问一下，诊断一下，所谓者何，会不会是这四种原因呢？第一个，何等名为种性菩萨白法相为？所谓白法者，就是前面的六波罗波罗蜜多功德相应，名为白法。为什么你如果可能是一个具有种性的菩萨，那么为什么你的六度相应的功德发不起来？那是因为有跟他相违的四随烦恼现前。那四随烦恼现前呢？第一个，放逸。那么所谓放逸者，是由先，就是你这一生哦，不是你过去生哦，是这一生哦。先是指这一生哦。如果是讲过去生的话，会讲本性。啊，如果只讲先的话，就是此刻之前。你在此之前所一直不断的反复串习种种的烦恼，故性成猛力，顿点常识。猛力是讲它的强度，常识是指它的相续。你的烦恼会很强，而且会持续很长的时间，这种人就叫做串习烦恼。而串习烦恼，请旁边写一下，就是你不加行善品，这叫放逸。所以真正的放逸，言下密意就是不起善品加行，名为放逸。因为卑卑级的吸干，你不去做四念住三七道品的加行，你偏偏来拥抱烦恼。我们常常讲，给你一包真如，给你一包烦恼，我们通常人都去抱烦恼而不抱真如。你真如看起来没什么，烦恼看起来一包比较大包，对不对？都没得送，问题没送呢，不会快乐。对，把它解除了以后，对之清净也会有乐受，可是真正给他给了，对不对？直接叫你缘清净真如而修，你偏偏不要，对不对？老要在那边拔无名草，我就叫你种般若花不种，你偏偏要去拔无名草，一根一根拔，才拔春风吹又生，你就继续拔。对，你愿意做这种永夫也不会有人去埋怨你啦齁，但是你如果一直因为这样的努力而没有办法尝到一丝一丁点的涅槃的味道，你没有那个坚固力量，如果这烦恼再大一点怎么办？你是不是就被逼得退转了？对不对？你快一点尝到涅槃的味道，不是比较有信心吗？所以所谓放逸者，就是说你不信嘛，你不信三品加行，你却把你时间放在哪里？放在串习烦恼上，对不对？所以担待烦恼是一天啊，放下烦恼去做精进加行也是一天。你觉得哪一个会比较艰难啦？两个花的心力可能差不多，可是后遗症串习烦恼不见得圆满解决，可是它会长什么？无名草，对不对？无名夜风一吹，它又怎么样？它又遍地开花，它又遍地生了。所以你为什么会有猛力常识的烦恼？是因为你一直不断的去随顺它嘛。你随顺烦恼就叫做放逸。反过来话讲，也就是说，你不去信善品，也不能起加行，这个就叫做放逸，不是吗？同样的时间，你要怎么用？你要怎么用？好，这是一个智慧。好，这是第一个随烦恼。所以请在四名一随烦恼前一的前面加个地，因为后面都有地几地几。好，这边没有理由不加个地。对啊，弥勒版有第一齁，所以新闻版请补上去，缺了一个字。好，接下来看底下的第二随烦恼。又愚痴者。什么叫愚痴呢？ 就是所谓的不善巧者。不善巧者真正的解释就是没有二空正见的人名为不善巧者。因为你不去闻思正法，具足无常苦空无我的二空正见，于是你会依附于二有，二有专门跟你讲我我所，对不对？怎么样满足我我所？跟你说有一个撇步 哦，不用起床运动就可以瘦六公斤哦，要不要学呢？哦，赶快摸你马照，这个叫做依附二有，而不怎么样，而不去见二空真如，不去闻思正法。你如果心没有正见，你就容易因为心没有主见嘛，可是你却觉得生命空空洞洞的，想要得一点什么，得住一点什么，求一点什么，你就会怎么样？容易被恶有招感，随顺他而走，对不对？当做一个跟班的，可是跟到哪里去就不决定咯，这个叫做愚痴者。愚痴者就是没有正见，这么简单。那什么叫正见？无常苦空无我三法印是正见。那么第三个随烦恼，又为尊、长、夫、主、王、贼及怨敌啊，这些都是让我们这一生啊，在这个社会、国家以及我们这个公司、行号、各种社团里面会有的存在的这几个角色，所以地位比我们尊长的。那么夫是士夫，就是各种角色。那么你自己的工作的组织啊，国王就是官员，广说一切的官员，还有盗贼，还有跟你冤亲债主或者是你的敌人，这些都会让你的身心进步位而不得自在。你如果恐怖于这些尊长夫主王贼怨敌所拘逼者，你的身心就不得自在，于是你就不断的要怎么样修筑城堡，把你关在你自己的城堡里面，求一个所谓的安稳性，对不对？你就忙着在积聚一些预防这些拘逼性到来之前的预防动作，于是你的心其心迷乱。那个迷在后面韩老的意思改成散乱，这一点我同意，散乱可能比迷乱更好。其实不见得说这个事情不真实，我们都要相信，对，这些拘逼性这些逼恼性是有的，可是你与其为这些逼恼性每天在那边提防，对不对？每天在那边挖壕沟、积聚财货，等着哪一天我生病住院要用，你们 笑。你可以每天生活过得健康一点，就不用存很多钱等待你生病用吗？对不对？有人就在那边算，我退休要几毛钱才够。我跟你讲了，最佳的退休金是健康了。你老健康，退休了，你每天来基金会十一楼做义工。对不对？有家有力啊，够有朋友，才够开杠。一天付一日就过啊，也未寂寞啊，对不对？一台巴士都去到赌场，对不对？去啊，吃十方，住十方啊，用十方，跟十方为友，你也努力为十方怎么样贡献你一己之力，对不对？你有什么世俗的才能，你就贡献呢、啊？你只要有健康，你没有健康，去那边只有人家服侍你。对不对？你好意思去吗？当然不好意思。所以最好的财产是什么？有健康，啊不，其他东西零啦、啊，对不对？有健康才会在所有的零前面加个一啦。而这个健康还不是只有身体的健康，心理要健康，对不对？身心健康，所有一切的所有才叫做财富。如果没有那个一，所有的财富资粮通通是零。都说别人帮你用就是零的意思，不是说没有了、哦、有了、哦、这有点散乱了、哦、那这个散乱会障碍你根本可以去用你现在的福报因缘去做一件更美好的事情，让你这一生绝对不后悔，对不对？可是问题，如果你没有学过、哦、我那个除夕那一天还看到他带他妈妈全家去法鼓山去撞法华宗，有那么因缘亲近道场，却没有办法把最美好的法华经，对不对？众生都能够成佛这件事情放在心里面，真的深信不疑啊！心不要迷乱，身心要活在安住的健康道上，这样子你不必害怕这些拘逼性，因为这些拘逼性共业所感，对不对？共业所感，你今天只要有善友随身，佛菩萨加倍，何愁不得自在？这才是真正的正见。 但是如果你不信这个东西，你反而要随顺这些居逼性，为这个居逼性的逼迫而你去做一些防卫措施，而你身心因此而不得自在，你的心不就散乱？你要该预防的事情真的是防不胜防，不是吗？你要做多少事情才是够的呢？这叫做障碍你菩萨种心发起的第三种随烦恼性。第四种随烦恼性，就是你连这一生活下去都有困难，因为你的生计出问题，你的资身用具具有匮乏者，那你又顾念生命，是名为第四随烦恼性。你每天忙着生计，每天忙着生计啊。那么在这边他又举到有五种居爱心，那这五种居爱心倒是蛮重要，好，我愿意补充一下，各位不妨把它写在旁边。他出在临本八卷啊，八卷第七页，在密勒版的话呢就574页哈，在本子上有讲。那么五种居爱是指什么呢？顾念生命是一个，是一个，第一个。第二个，顾念诸欲，诸欲就是五欲六尘，就是你的六根触对的外尘啊，你会非常的顾念，顾念就是非常希求啦、染着啦，这些五欲六尘的一切的境界事，你会有挂心不下的这些境界事。好，这是顾念诸欲，第二种居爱性。第三种，乐相杂住，就是不甘寂寞。杂住的意思就是在家出家杂住，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说，你本身已经有了出世间的念头，可是你今天身边的眷属因缘都还在家，在家意思就是说还有很多的粗重的烦恼，对不对？你只要跟这些粗重的烦恼这些人相杂住，不得不就怎么样，会被他们拖着走，这叫做乐相杂住。第二个，乐相杂住是自己跟自己相处。如果你有一下没一下，一下子觉得说啊，我明天去参加一个佛七，哈、啊，一下子就觉得不要；好、啊，我明天去打个八关斋，一下又觉得不要。你的念头就像有一下没一下，踏空一下，最后总是随顺烦恼的多一点。这叫做乐相杂住，心不单纯啊，想东想西，犹豫不决，也叫做乐相杂住。一下子有出世的念头，一下子在家的念头，烦恼的性格又出现了，对不对？这样子就是犹豫不决，乐相杂住，打闲岔，对不对？随顺烦恼的居爱，这样的个性会让你啊不得自在。第四个，缺随顺教，就是旁边缺乏善友。在你最关键要做决定的那一刹那，你没有一个善友方便给你一个提醒，方便给你提醒，你缺乏这个随顺的教导啊，就让你稍微警觉一下，你马上就不会做那种错误的决定了，对不对？所以啊，就在临门那一脚的时候呢，如果你能够得善友的提拨啊、提携，你就不会做错误的决定。老实讲，千金难买早知道，今天能够有随顺之教的善友在旁边加倍护持我们，我们今天是可以得到很多的方便的。好，第五个居爱性是得为少善，变生喜足，这是第五个居爱。你不过就得到一点点的东西，就觉得哦很满足，够了够了够了，不再学了，不再学了。你这一生还有这么多美好的时间，你的一根还这么有力量，你为什么就以少小为足，不肯增上呢？啊，不肯增上呢？为什么以少小善心变生喜足，而不愿意去学习新的东西呢？这个是困难的个问题。所以以上的这就是五个居案。这五个居爱会让你觉得自己匮乏，生机都有问题。可是真正的生机的问题是什么？法身慧命才是真正重要的事。好，这是第四种随烦恼性。所以我们醒察一下吧，为什么呢？菩萨心、菩提心发不起来，是不是我们今天用心太多在这四大类的事情上？如果你的心血总是用在这四类事情上，你菩提心是很难发的，对不对？你要把这个四件事情看清楚，难道它的优先顺序这么强吗？这么重要吗？你连一天都放不下吗？这是个问题。我刚才在后面翻杂志，哎呀，这很让我心动。千佛山的杂志，它打开首页，里面就有一个千佛山菩提寺举办短期参学，不是出家的启示。他说一期三个月住在 关庙那边的千佛山菩提寺里面，住在室内，暂离红尘，尝尝菜根香的美味，暂舍自我，两袖清风，明月为友，发心作物，领一份执事，修福田因，随众坐席，把握难得因缘，熏习菩提种子，一入耳根，永为道种，依止善宝，亲情于道，圆修福慧，得极乐果。年龄不拘，凡身心健康之善男信女皆可，食宿费用全免，但是需要自备零用金。三月为期，需要接受熏习磨练，不宜动辄请假，即日起受理报名。我不在做招生广告，我的意思是说，当你在报纸上、在杂志上看到这里的新闻，你棒也哈杀够了呗，还不要说三个月那么长了，七天也是呗，还不要说七天那么长了，一个 weekend 两天拜六拜日，两天也是呗，两天休等总要留一天给 family day， 好一天 OK 吗？一天很长，那半天 OK 吗？昨天上午啊，我去了那个印尼学院，参加他们梁皇最后一天送最后一卷啊，我没有送完，我就送了两页，我就告退离开，到这边来看书。这就是一个这样子一个想法，你到底你的心、你的时间怎么安排？你会不会说我要放假？放假不是说等到你死前的五十件事情要做，你才去做一年半的旅游，对不对？把它打散到每一个礼拜去，你每天都有这么多的闲空时间可以安排。你有没有可能放下一些事儿，稍微去领略一下完全不一样三业安住的生活方式？你想想看，那样生活方式会不会给你一个更好的角色、更品质的生活？好，以上就自己想清楚，因为想不清楚，谁都劝不了你了，对不对？骗不下来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四种会障碍菩萨种性发起出相现行，跟六度六波罗蜜多功德相应的白贫法会发起的四种障碍。因为这四种障碍，纵使你具有菩萨种性，你也发不起六度相应的功德，这样了解吗？所以反之，你要从这四种随烦恼的条幅上、调制上，从你的价值观跟这四种随烦恼的评比上，自己要好好的面对你深夜的自己，怎么样做你才会没有遗憾，对不对？给自己一个不一样生命的体会，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吧。好，翻过来啊，新闻封了哈，1134页，弥勒版的话呢就在2848页，这边又讲了四个因缘啊，这前面的四种随烦恼跟四种因缘都一样重要哈。这边请看，他说有障无障别，指的是说又诸菩萨虽具种性，有四因缘不能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意思就是说，纵使你没有前面的四种随烦恼，你没有这种四种随烦恼把你绑在你今天的现前烦恼的生活上面，可是如果你不具备有以下四种因缘，你也不能够在具有菩萨种性的前提底下，今生就可以证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会。所以前面的四个随烦恼是 backlog， 把你往后 draw back， 把你拖回凡夫界，这四个是障碍你进入圣道，懂吗？后面是把你拉回去的，这个呢是障碍你往前的。前面明明就是一个门，可是你就过不去，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不得到这四个增上因缘。而前面那四个随烦恼是会把你越拖越回去，身心就会越来越出众，不能得清凉。好，这边就开始讲了，哪四种是让你要能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虽然具有菩萨种性，你要能够证，你不具备这四个因缘，你也证不了的。哪四个因缘？我们读文。何等为事？第一个，所谓诸菩萨先为执欲诸佛顿点，菩萨顿点真善之事。对我们凡夫界而言呢，最重要的是这个真善之事，为我们说什么？菩提的无颠倒道，如是名为第一因缘。如果就我们这一会来讲的话呢，我们都遇到了，因为我们能够看到一切世尊的菩萨地，这是弥勒菩萨，对不对？ 是未来佛，是真善之事。我只是用音声读文来让各位明白，共同来学习菩提无颠倒道。好，今天我们在场的各位学长，恭喜了，我们具有第一因缘，对不对？好，可是还没那么圆满哦。又诸菩萨虽遇善友，未说正道。我们现在已经在读一些是顿菩萨地啦，但是怎么样？颠倒之于诸菩萨正所学中颠倒修学，如是名为第二因缘。什么叫颠倒之？我们读到这一段，读到这一段，六度啊，辛苦啦！他的辛苦是被细的哦，还是较简单的啦，对不对？其实行的较困哇，最好做颠倒之，不是没有学哦，学了，但是就是。起不了信，就不信我能。这世界上有人做得到这一点吗？没有可能吗？不然你举个例子我看看。啊，于是你就起这样子的颠倒之。你虽然正在学菩萨发心的种种正确的道理，可是你却是这样的颠倒用心，名为颠倒修学，如是名为第二因缘。这谁做障碍？谁做障碍？好，自己。还有一种颠倒值的发生的由来，哦，他家加追，还活干嘛还追？一声佛号就好了。对，如果你能够老实一句佛号到底，我也很佩服你啊。问题就是你不是只有在念佛堂里面的一句佛号到底，你平常能够精念相亲，你平常遇到境界心能够安住吗？你能够降服得了烦恼吗？那个时候佛号提得起来提不起来，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正见遇到这个境界做对的抉择呢？还是你越搞随烦恼越重，对不对？老用一两句话啊，自己以为那是无限上纲，可是你有没有真正通达了之呢？这叫做颠倒之。你执的话对不对？对，可是你偏执。你没有骗之，可是你却偏执，这个也叫做颠倒之。了不了？很多事情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应当要知道，对，我们已经捧奉到一本教导你正确道路的方法，你已经看到了，你已经学过了。可是如果你错误用心，你自己自作障碍。哎呀，这文字怎么那么难？不过就是一点白话的翻译就可以把你克服掉了嘛，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听人讲，而不要来自己。哎呀，听说《瑜伽师论》是一个修行的圣经，于是你就请一部书再回家看，打开两页就看不下去了，关起来，供起来。为什么不来听？对不对？口才这么好的我在那边噼噼啪说到嘴都没有啊，没人要来听啊，你自己看看到要死，看到没有关起来啊，要怪谁？我不是说我一定要听我讲的，那你听相应的人讲，对不对？总能够去除你的颠倒值嘛，不然你看不懂，你产生一些误解，那反而不好。你已经就捧奉到对的东西，他告诉你一个对的道路，可是你就起了一个颠倒学，入不了门。好，就算你没有颠倒修学啊，第二个原因你也具备喽。又诸菩萨虽遇善友，未说正道。第一，对不对？第二个，于诸菩萨正所学中无倒修学，你也没有错误作意。第二个，但是悉嘎悉，而于加行方便，就是一些该要每天去用功的定课上面的，你干什么？慢缓，慢缓。啊，等我什么什么事情做完，我再来这样子做。等我81岁的时候再想着做，对不对？这叫不死行尸。你日日拖过一日，对不对？何时才是无常现前的机会啊？你如果真的知道什么是无常，你就不会慢缓加行了。第二个，懈怠加行。那什么叫懈怠？懈怠就是你去做了几次，觉得自己懂了。那么很多人标准很低，只求懂了就好。从小时候念书就是60分，哎，趴的后啊。就给他每次都给他草上飞，低风掠过，对不对？懂了就好了啊！我懂了，懂了，没什么了不起嘛，就那么回事嘛。修行不是懂了就好啦，修行不是有一次的感受跟感应就好啦，修行是安住，修行是三业清净，修行不是懂了有过觉受，好像你户头存了一两块钱，不是这样子的东西啦，是要变成你的生活，变成什么？刚才那三句话。哎，对，前面呢、啊，本性婴儿、自性婴儿、法性婴儿，你的身与意通通要泡在这个东西里面，跟别人讲的各种方便善巧，不离开这些东西。 你把这些东西变成你生活的每一个部分，不是在生活的正轨之外还有佛法。佛法是不离世间觉，是在你世间当中开发你的觉性，不是生活归世俗。佛法就许它是圣意，圣意高高挂，对不对？啊，我就在底下蛇，自己的喇喇蛇为凡夫，这个叫懈怠。啊，你不是有过理解就好了。第三个，懒惰，懒惰就是知道什么地方有法可以学，可是不去学。懈怠是学了，可是呢，哎，一天打鱼十天晒网。好，这是有点差别的。然后再来呢，不成勇猛，因为一开始起精进家庭，总会有一些障碍啊，总会有障碍，那么你要克服掉，不要就退步了，不要就退转了，这叫做不成勇猛，自然精进。自然就是心，心到火，勇猛是身与恶业，自然是意业，所以这边讲是三业要继续精进，不要中间退屈了。如果你家行因为慢缓为因，懈怠懒惰不成勇猛自然精进为因，退转于家行方便道，那么也就是构成你不能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第三个因缘。好，纵许你家行精进不退转了，可是也并没有保证哦，还需要第四个条件。又诸菩萨虽欲善有，未说正道，此其一也。啊，各位要跟着标哈，所以各位只要读第四句就好了。第一个，你要遇到善友为你说正道；第二个，于诸菩萨正所学中无导修学，自己不要起偏执。啊，偏执有两个理由：第一个不相信，第二个相信一部分。啊，你都会起偏执，这样就会起颠倒修学。刚刚讲过了。好，纵使你有这样子，你也开始于家行方便道勇猛精进不退转，你前三个因缘都具备，しかし，但是。诸善根犹未成熟，菩提之良未得圆满，位于常识积极所有菩提分法。这有三个，第一个善根还没成熟，第二个资粮还没有圆满，资粮旁边写一下福德跟智慧，你的布施持戒忍辱这三个福业的资粮不具备，你听闻佛法的般若波罗蜜正闻熏习的资粮也还没有圆满，更不要说你还不得禅定，你没有够精进，这样你的菩提资粮根本还没有圆满，自然而然就善根没有，还没有成熟。那么为什么你菩提资粮没有圆满呢？是因为你没有常识积极所有的菩提分法。菩提分法在我们后面45卷就会讲，我曾经要你们去查过，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文法是倒过来讲的，就是因为你不肯长时间的持续去修集一切菩萨藏的菩提分法，于是你的福德智慧之粮没有圆满，因为你的恶业福德智慧之粮不得圆满，所以你的善根犹未成熟，还在种子位，没有办法变成三业初相的现行，对不对？所以你六度的功德相应的三业白净法你发不出来啊，你发不出来吧，在那边 KK 嘛，对不对？在那边犹豫不决嘛，在那边吊局悔后悔啊，对不对？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成熟这个善根，所以这一生你没有办法就近不退转位，那你下一生就要重来哦，这叫做钻木取火、哦、懂吗？所以意思就是说啊，这第四个就告诉你，你有机会这一生暇满难得遇到菩萨藏，也有善知识为你说，你也没有颠倒作意的偏执，你也真正开始起修了。记住，修就要修到这一生的第一个里程碑，什么东西？开根本智。我跟各位劝这件事情很重要，否则你不断的反复，纵使你保住人生再来修学，也不见得有因缘碰到善知识，对不对？来生的因缘就不得知咯，除非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定会有阿弥陀佛三圣为你说法，对不对？你有机会想要参学弥勒菩萨，你也可以在早课期间去跟他参访一下，你的学习因缘是很殊胜的。可是如果你不是去净土，对不对？你是再来人间，那人间的因缘就不见得具足，而且末法是一代比一代更差，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今天有机会遇到菩萨这样开始修学菩萨的菩提分法，记住一定要常识积极一切的资粮，令资粮圆满而善根成熟。什么叫做善根成熟？基本条件， 是到达加行道的燃顶忍是第一的人，就是你要忍中不悔。对于这条道路，你要在观念当中一定要确认，对不对？纵使现在最后一口气无常现前，众苦逼迫，身苦心能不能够保持入于禅定而不受苦？为什么？因为你心有归境，你心有归境，你能不能够利用你这一生还有力量，一根有力量的时候，训练你，训练你的意观想入于清净的归境，无不在乎一切身的觉受，心能够如入禅定，住在归境当中，有信心而住。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这件事情，净土法师在他的讲记当中说，这个叫做守楞严大定、虚空藏三昧，是自信的定。念佛要念到这个三昧发起，念佛念不到三昧发起，还是嘴巴皮念佛，是有一点赌博性质。为什么？四大分离的苦是很出众的，非常出众的。如果你心没有一点定的功夫，就是没有念三昧的功夫，你的归境不能够入到定心位的话，如果你的归境还在散乱位的话，那是没有保证的哦，懂吗？当然你这方面的业力是比较强的啦，相应生也一定生在边地，也有可能的啊，或者是下品下生是有可能的。可是如果我能够到品位增上，为什么不增上呢？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修行到最起码是加行的忍位，忍位就是忍中不悔，到达最后一口气四大分离的时候，众苦逼迫在一刹那的时候，你心都不退转于这个境，你能不能够如入禅定，心的力量到这个地方为止，相当重要。我再举这一期的一篇里面讲了一个例子，他说啊，这位女孩子啊，很年轻的一个女孩子，她说啊，她最后拔管，她是在安宁病房，在自己表示意志拔管啊的情况底下往生的。她最后一段话是这样描述的：在大众至诚恳切的念佛声中，医生拔除了呼吸器的接头。五分钟、十分钟、三十分钟过去，这位主角他的血压在80、60之后起伏了好一阵子，只见他的眼神凝视在天花板上的佛像，呼吸虽然吃力，却不曾见过他皱过眉头。在这样子的如入禅定的身心状况下，虽然四大你会感受到他一点一点的分离，可是你心永远用你的眼神凝住在你的皈依境上，用佛号、用佛像观想或意念，乃至于听声音安住你的心，如入禅定，这样子把你最后一口气送走，你能够这样的吗？所以我们主张不是持名念佛对与不对，而是持名念佛、观想念佛、思想念佛都好，都要摄心在定。你的心如果它的 priority 永远都还在其他的因缘事上，身体的感受这么贪恋，有什么事情珠玉没有办这么贪恋，对不对？我刚才讲的五种居爱，前面四种随烦恼，是那么的会让你障碍住。如果你不得到这种东西的逼恼，你心不得定心位的话，你没有三昧摄护心，你再什么好的法门都不保证。我不是恐吓各位，是叫各位要这样子的常识积极，所有的菩提分法，所有者是对你的善根成熟有正加行的作用的。所以你要准确的盯紧在那个一行道上面，真的专注去完成它。而所有的广学多闻只是要你去除疑根，升起信愿，而一行三昧一定要专注才能够成就。成就什么？成就你那一个加行方便到法门的善根，而这善根一定要摄心在定，发起专注，不受一切散乱随烦恼种种因缘不具足的逼恼，对不对？你才有本事嘛，才有本事。这些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了，像最近我其实身心很非常不舒服，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我只要一讲经，心只要摄心在法上面，天塌了我也不管，对不对？鼻涕流满 顶多是一边擦一边就这样，照好这样讲，法义永远是 first priority。这都是要有点定的功夫，不是说我定有多好，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有过体验就知道了。境界考考试，你有没有，你有没有那样子的力量跟功夫，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此跟我们讲两件事，第一个，不要把你的心比重放在前面的四种烦恼上面，对不对？第二个，要把你今天所有一些因缘条件随顺在这四件事情上面。哪四件事情？第一个什么？德善友未说正道，所以你要怎么样？亲近善友，怎么样？第二个，于诸菩萨正所学中无导修学，怎么学？常时殷勤劝请，对不对？能够如理作义，能够把听经闻法当作服药来对治你今天错误的知见，不要把它当作一个知识性的学习，这个才不会至于到所谓颠倒修学。第三，什么？既然知道，你就要信，信这个真实，信这个功德，信自己能，于是你就要开始加行，你就要离开慢缓加行、懈怠加行、懒惰加行或者不得勇猛加行，对不对？真正要上路而不退居，最重要是怎么样？要持之以恒，一行三昧要能够成就。广学多闻是去一根增信愿，一行三昧是专注于定，起于根本智。在此你可以知道，心安住归一境，其他的一概都不会跟他有任何必恼性。纵使你没有证到根本无分别智，你至少要有忍中不悔这个忍位的修行功夫，对不对？只是你今天愿意信善知识话，信经论说的话，你真的信，用这个信为心。虽然你明明知道有这些逼恼的身心觉受，可是你可以不理他，可以吗？有个比较更强的力量在那边引导着你，你为什么不能够凝住于那个皈依境呢？相信你一定可以向于正道，这个信愿心用这种法性光明带领自己起来。所以由此这四个因缘，如是菩萨虽有种性，因缘缺故，这四个因缘如果缺的话呢，不能够速证无上菩提。所以障碍我们这一生证无上菩提的理由，前面有四种随烦恼，这边有四个因缘缺不具足，所以你要通过这八关，所以要请这个八部龙天来护法，对不对？这八个，第一四个不要障碍，这四个要具足啊，四个具足。若具这以上这四个因缘，便能速证。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一直不断的随顺前面四种随烦恼，你的种性发不起来，善根不具足，若无种性的波德伽罗，虽有一切一切一切种，当知决定不证菩提。哇，请这样罗明啊，这边有三个一切，后面就要解释。请如果新闻风版，请看第三行，批寻记的第三行。如果你是这个密勒版的话呢，请看2850页，2850页的第三行也一样哈，由是假说那里，你只要看这里，这就是它的翻译。由是假说什么？无种性不得伽罗，纵使具备以上四个一切因缘，对不对？一切因缘就是前面那四个因缘，哪四个？就是这一页的那四个。然彼一切有情，什么有情？旁边讲一下，无种性的布德伽罗。如果你没有六度相应功德的菩萨种性的话，于彼彼一切种类，什么叫彼彼一切种类？就是三界六道四生一切的有情种类的品位。不管你生在哪一道，不管你身为哪一种五蕴色身的种类差别，你都很难当生正得无上正等菩提。这句话就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你要种性具足，没有四种障，没有四种随烦恼，又具足这四种因缘，这样子你才可以当生正菩提，否则你总是要由种性栽培下手，对不对？要让你的六度相应的白法，你的菩萨种性要先怎么样？善根成熟，这是我们今天这一生的下手处。 不要那么急的说要去挣一个什么菩提。你今天如果福报不到，善根不成熟，你没有常识、积极、福德、智慧的资粮，这些通通一点都没有用过功。你不要以为你领一个法家行灌顶在身上，你回家就自己修，三宝面前就会加倍于你，自动就成就，很难的。所有因缘其实都要广略，都必须要具足的。善根种性，尤其在《瑜伽师地论》这一品经当中特别强调，如果你不具备有种性，纵具一切因缘，然比一切无种性的布达伽罗，于你一切的种类受身因缘上，你就决定这一生不会证得无上证的菩提。可来生还是看你努力了啊，来生还是看你努力了。好，到这里为止，刚好我们把它告一个段落哦。好，下礼拜呢，我们就进到种性词的下一分，魁二发心词啊，就教导我们怎么样具备种性之后要发心。好，我们今天就到此。